改变不费力。第八章，不要放弃。在我服侍初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德克萨斯西格维利的教会做牧师，许多人都远离我的教会，人们都不来，真的很神奇。我在其中很艰难，然后没有看到有很多事情发生。我去参加了一个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加略山大教堂举行的聚会。鲍勃尼科尔斯是那个地方的牧师，请来的讲道人包含所有各种有名的人，如肯尼斯哈金、肯尼斯科普兰，还有其他人，他们都坐在前面。圣灵的恩赐在流动，他们在说预言和鼓励在主里面的每个人。在观众席大概有2000多个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坐在观众席的正中间，是在20到30排座椅中间的某排。在这么多的人里面，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点。在那里，我感觉到非常的微不足道，然后自己想，所有这些领袖都在那里鼓舞人们，在所有的观众当中，没有人像我一样更需要鼓励。我感觉非常的孤独，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不管怎么样，有人在我前面说，我们四处走走，和人们握握手，鼓励他们。我之前有见过一次这个教会的牧师鲍勃尼科尔斯，不提一些细节，那不是一次非常好的初次见面，只是因为鲍勃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在那次见面之后，他挺喜欢我，但那不是一次很好的初次会面，那也不是我骄傲的什么事情。现在在这里，我是在所有这些人的当中。鲍勃尼科尔斯从讲台上走下来，开始穿过所有这些人，他穿过所有这些走道，然后找到了我。很显然，他是特别在寻找我。鲍勃开始拥抱我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坚持住，神爱你，不要放弃。他都不知道我或者我的处境，我知道是神将我从这些2000人中单独提出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祝福我和鼓励我。当我读到施洗约翰的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耶稣不对约翰做类似的事情呢？为什么耶稣没有在施洗约翰的门徒还在那里的时候称赞约翰是在那个时候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从我看来，那应该对约翰是有更大的鼓励和益处的，而不只是出去做一些神迹奇事，然后要约翰的门徒将这些信息带回，告诉约翰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如果约翰没有被伤害的话，他可能从中能得到祝福。我对此纠结了很多年。连接，最终有一天，我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在马太福音11章有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忘记。但他们不是在我思想里面很重要的地方。在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看到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他要在耶稣来之前预备道路，以下是预备弥赛亚道路的人相关的经文。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35章3到6节。突然间圣灵提醒我，耶稣对约翰的门徒所说的，他花了一个小时去做各样的神迹奇事，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11:4-6。立刻圣灵将这两段经文为我连接起来。只要信。耶稣等待的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他才说了这些关于施洗约翰在情感上赞美的话。当约翰的门徒还在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是通过在他们的眼前行所有这些神迹。然后他说，回去告诉约翰，你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基本来说，耶稣在约翰的门徒前实现了在以赛亚书35:5-6对弥赛亚的预言，使瞎眼的能看见，使耳聋的能听见，瘸子能够跳跃，舌头哑巴的开始歌唱。这些就是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随后他告诉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们所见证的，这些都是对弥赛亚服事要做的事的预言。耶稣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实现了所有。此外，他还让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都是偶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耶稣做了对弥赛亚预言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另外，他还增加，他还增加了让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告诉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所做的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他只相信，他就是有福的。只要信。怀疑被淹没。施洗约翰知道这些经文，当法利赛人来到他面前问，你是谁？你是基督吗？他回答说，不，我不是基督。约翰福音1:23，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是以赛亚书第35章后面的经文，谈到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以赛亚书40:3，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或作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约翰引用了以赛亚书这部分的一些经文。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本圣经有这么多的章节标识，他们有的是羊皮卷，是很难去找到一个特定的句子或者经文，因为他们没有将经文分成章节。我们称为以赛亚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封信。所以对于施洗约翰引用我们称之为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是与我们称之为以赛亚书35章的经文在那封信里是非常靠近的。我相信这能够证明施洗约翰对这些经文非常熟悉。他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神对弥赛亚要做的事的预言是什么。为施洗约翰传口信的人可能不明白，他们回去对约翰说，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基督。然而他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他让瞎眼的人能看见，耳聋的能够听见，哑巴说话，瘸腿的人走路。然后他让我们回来告诉你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只是相信，你就是有福的。当他们将那个信息传给约翰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将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和耶稣刚刚所做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我相信这个亮光进入了约翰，他意识到，我怎么能够去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他做了所有神的话所预言会做的事情。 没有其他人能够让瞎眼的看见，耳聋的能够听见，瘸腿的走路，哑巴歌唱。特别是这只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它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我相信圣灵进来就像是洪水一样，将所有施洗约翰的疑惑全部冲走了。耶稣是通过约翰对神话语的认识来帮助他，而不是他的情绪。当神话语的真实将施洗约翰的疑惑全部冲走以后，我相信他会开始赞美和感谢神。得胜或是受害，耶稣没有给约翰这些情感上的称赞，不是让约翰蒙羞。耶稣不只是告诉约翰一些事情，帮助他度过难关。相反，耶稣是如此的尊荣约翰，他拒绝给他只是情感上的回应。相反，他将约翰带回到神的话语上，这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想要一些情感上的事情，就像一些人会和我们拥抱，和我们同哭，那个可能会让你暂时感觉好一点，帮助你度过一个困难的阶段，但是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办法帮到你的。我不是在说我们不应该对人们表现出同情，然而在长期来看，你需要知道真理，你需要持守神的话语。信心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你用来沮丧、灰心、失望、征战的武器。这是你用来与沮丧、灰心、失望、征战的武器。然而很多人只是沉湎于他们的泪水，想要神来到他们的这个层次，通过说这真的是很糟糕来帮助他们。我的一个朋友在我们同工的一个聚会上服侍激动人们。我的一个朋友在我们同工的一个聚会上服侍激励人们，他让那些灰心的人走到前面来，要为他们祷告。其实你不需要问，如果你是丧气灰心的，你就上前来为你祷告，因为他们的整个身体语言是非常丧气的，他们弯着腰哭泣，他们看着非常的悲痛。当他们站在我朋友面前的时候，我朋友为他们祷告，我朋友看着他们，然后表态，不要感觉不好，如果我不是有神，我也会感觉沮丧。当他那么说的时候，激励到我。实际上，我认为这是有点滑稽的。然而，我不太确定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会为此而喜乐。我们中间有些人真的会认为我们的问题是如此的糟糕，甚至是神可能也会纠结去思想他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事实是你的问题对于神来说什么都不是。然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神下来和我们一同哭泣，说我知道这真的很难，我和你一同哀哭。但那不是真的，主已经得胜了，神是得胜的君王。当你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会向你彰显他的怜悯和爱。我没有说他不会，但是神是如此之大，他不只是向你显示他的怜悯，他会提供给你更多。不仅仅是处理一些情绪上的事情，让你今天感觉好一点，但明天你还会有另外一个情绪的问题。你所需要做的是专注在神话语的真理上，不管你感觉想不想，要开始站起来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得胜的人。我不关心我的感觉是什么，其他人说的是什么，或者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再一次站起来，我是一个得胜者，我不是一个受害者。开始看神的话，将其应用到你的环境当中。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开始说神的话，把你自己建立起来，眼目在真理上。换句话说，这是耶稣对施洗约翰所做的，不是给他所有这些赞美认可，而是将他带回到已经知道的预言，神用来呼召他服侍的预言，这会将他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有一段时间，神的话激励了约翰，30年来，这些预言让他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在一个危机的情形，他的眼睛离开了神的话语，开始看他周遭的环境。他在监狱里面，看起来他就快死了。因为所有这些，约翰开始灰心丧气。当彼得看着耶稣的时候，他信心的创造和完成的人，他能够行走在水面上。参考马太福音14章28到31节，他做了除了耶稣其他所有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当彼得将他的眼睛从耶稣身上离开，开始看那些风和浪的时候，他就开始往下沉。施洗约翰将他的眼睛从神的话离开，离开了神已经灌输到他心里的真理。他看着他的监狱，还有面对死亡的这个事实。很显然，希律是个暴君，是占优势的，约翰已经失败了。约翰看着这些事情，看不见神的话说了什么。耶稣将他带回到神的话，是约翰非常熟悉的话语。当约翰回到神的话，我相信圣灵在他里面开始做工，让他想起一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约翰的回应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到最后还是蛮有信心，最终希律砍掉了他的头。他的信念没有抽泣、忧伤或者放弃，施洗约翰刚强站立。我个人相信，当耶稣这么回应约翰的时候，约翰意识到，我怎么会去怀疑呢？这是神的话所说的。不管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思想回到了真理上面。这个真理真的鼓励了我。如果我靠我的情绪去行事为人的话，肯定会有我想要逃跑的时候，肯定会有我想要放弃退出的时候。但我已经学会通过神的话语去做事，而不是通过我的感觉。这个真理改变了我，他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工了几十年。这个真理改变了我，他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工了几十年。死里复活。我记得当我在凌晨4点15分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我们立刻起来把衣服穿好，从我们的房子到科罗拉多州的医院，大概花了1小时15分钟。我们住得太偏远了，我们的手机没有信号。在我们去医院的路上那段时间，我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去核查我儿子的状况。当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宣告，第一个报告不是最后的报告。我用我的信心说话，然后我的妻子和我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使我们儿子又活过来了。我的儿子从去世到活过来，基本上有5个小时的时间，这真的是完全的神迹。从我们接到电话开始，直到我们到达医院，看到我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我起先是有一些消极的想法，感觉非常的悲伤，类似的事情。我只是赞美主，这真的不能归功于我，那是圣灵的帮助。圣灵花了很多的时间教导和训练。当我开始有这些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我向神呼求，神开始向我分享他的话，他将我带回到经文，提醒我这些真理。因此，神的话将我里面的人提升起来。 我基本上一直在坚持抵挡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不开心，我不关心我的感觉是什么。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儿子死掉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在你的脑海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出现？当然，我有所有各样的事情都进入到我的思想，对于你来说可能也是一样，但是神的话语在我里面提醒我，因为神的恩典，我没有说任何与神的话相违背的事情。事实上，当我开始赞美神的时候，我的情绪开始回转，同意神的话，我实际上开始有喜乐。赞美主，我分享这个是为了鼓励你，即使你的情绪将你拉到一个方向，你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你可以到一个地步，神的话比你的感觉对你来说更加的真实。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成熟。站立在话语上。对于很多基督徒，魔鬼所要做的只是给你一点点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情绪上的引导，你就像一个折叠在一起的廉价的箱子，很容易就分崩离析了。圣经说，如果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有爱、喜乐和平安。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但是只要有人只是对你说了一些批评你的事情，你可能就会崩塌。可能当你的牧师走下讲台的时候没有对你说话，你就感觉不被重视、被忽视了。可能有人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或没有给你需要的注意，不管是什么让你心烦意乱，这时你需要将你的指头从你的嘴巴里面拿出来，要开始长大了。我们需要认识到，是神的话是应该在你生命中做工的东西。如果你是在一个危机的情况，你也像施洗约翰一样有怀疑，你会去求神给你一些情感上面的东西吗？可能有一个天使出现，可能你的脊柱从上到下有鸡皮疙瘩的感觉，你想要有人跟你说，我认为你真的很棒。如果你想寻求这种类型的回应，你寻求错了方向，你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你有在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吗？你有从神而来的应许吗？他有引导你往你现在前进的方向前进吗？如果他有，那么领受神的话，并靠信心站立住。你如何感觉不重要，只是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不要退缩，继续前进。让神的话语完全的在你的生命中掌权。不管任何人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你在这上面都不要退缩。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开始掌管你，那么你就会胜过怀疑，你会行走在信心当中。信心几乎从来不会是一个感觉，你会非常少的强烈感觉到勇敢，有时你会行走在一个信心的恩赐里面。然而大部分的时候，当在我生命中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从信心里面踏出去了。我的情绪会摇摆，但我选择不依靠我的情绪去行事，我决定不被情绪所捆绑。我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从我的心里来处理。我持守神的话语所说的，有的时候我的膝盖会发抖，但那就是信心。有些人想信心是没有任何问题、任何的疑惑、任何的害怕，不是这样的。当你持守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学习如何去抵挡这些东西，不让这些东西控制你。